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从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来开始去继续来从神的话语中间来学习我们对生活中间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关系的一些教导。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哈，在1994年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Nelson Mandela， 对不对？那么他是这个南非共和国的第一任的民选总统。我们也都知道南非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受到这个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之下的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社会。那么在1962年开始呢，这个 Nelson Mandela 呢，就是因为他反抗这种的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呢，就被拘禁，一共被拘禁了28年，一直到1991年被释放出来。在1994年呢，就被选为就是第一任的这个民选总统。那么根据他自己的一些记载，跟他从监狱里面写出来一些信件以及一些记录呢，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28年中间受了许多的苦害，很多的这些看守他的这些狱卒呢，就对他有很多的虐待的一些行为。但是从他这个信里面看出来呢，他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他也一直坚持着一个不以恶报恶的一个生活的原则，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就用这种的心态来度过这28年。1994年，当他当选总统以后，当年迫害他这些白人呢，都以为他会借机就利用他的地位、他的名望跟他的权力来报复，但是哪想到他非但没有采取任何的报复行动呢，反而处处都显出他宽恕的心怀。在他总统就职大典的那天，被邀请来参加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的，不是世界各国的显要或者是总统，而是当年在监狱里面看守他的这些狱卒。而且他还特意的去聘用了白人的这个贴身的保镖，所以他用各样的方法呢，就活出来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呢，是以宽恕来待人的这种的心怀。我几乎可以这样说哈，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或者是旧的，或者是新的，都带着一些曾经被人伤害，尤其是那种自己感觉到是一种无辜受害的一种的伤痕。那我们都希望这种伤害、这种伤痕能够得到痊愈。使得自己不再继续的受到被这种伤害继续的加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许会接受一些心理辅导，我们会找一些心理的医治，甚至于说心灵的医治，我们或者是忘记的去工作，或者用一些发泄情绪的方式，或者忍气吞声，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想要去面对这种所受到的伤害。但是始终这些都不是办法，不是吗？之中似乎答案都不是真正的在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方法里面。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受到人的冒犯、受到人亏待或者是伤害呢？身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是要从圣经里面去寻找原则，而圣经里面指出一个真正唯一的答案，就是饶恕。圣经里面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所能够指出来的一条路就是饶恕。当然我相信今天在座各位心里面都很坦然哈，现在没有像某些人怀着这种不肯宽恕的心。但是呢，往后呢，日子久了以后呢，时间长了，终究会碰到一些被人得罪或者触犯人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懂得去操练，去活出来饶恕。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例外，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活出饶恕来。有些人就长久就活在怨恨当中，因为他们不肯饶恕一些曾经得罪伤害他的人。也有些人刻意的就是刻意的跟某些人保持距离，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曾经过去得罪了他们，不愿意宽恕，不愿意跟他们和好。今天早上当我们谈到这个饶恕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就是饶恕是一个基督徒生命中间不可以缺少的品德。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 不可少的一个品德就是饶恕。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都是因为我们蒙了饶恕、啊、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蒙神的饶恕，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里白白的得到与他和好的这个地位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这饶恕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是不可以缺的一个品德。我们都是蒙饶恕的人，也因此我们都应该要饶恕人。就如同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所说的，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是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我上次也说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一个主题就是谈到肢体之间应该如何彼此的相待，我们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如何，以及如何去处理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冲突。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在这个第十八章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用饶恕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冲突了。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必须饶恕人，什么是饶恕以及如何饶恕人。他这比喻说得很清楚、啊、他说天国就好像有一个王啊，要和他的仆人算账。那么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一些时间吧，我将来一定都要还清。那主人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这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的同伴一样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一定偿还。这仆人呢就动了慈心，说，主人以慈心连续了我吧，那么免了我的债，我太感恩了，所以你的债也免了。那同伴呢看见了这个仆人所做的事情，就很感动啊，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主人呢、啊、这主人就把这仆人叫来说，你这个良善的仆人，做得好。那仆人就回答说了，他说，我岂不应当连续我的同伴像主人连续我一样吗？主人就大喜，立刻就请着仆人一同与他坐席，享受丰盛的筵席。你们个人若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子待你们了。这个比喻不是一个理当如此行结果皆大欢喜的一个比喻吗？是不是？但是如果耶稣的门徒都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喻那样子，那个中间那个仆人一样，既然领受了主人宽恕的恩慈，就懂得以同样的恩慈去宽恕别人的话，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天下太平了。人与人之间还会有什么冲突呢？还会有什么矛盾呢？这个比喻真的是 理当如此行啊，皆大欢喜，不是？但是你我都知道，耶稣这个比喻不是这么说的。这个比喻不是这么说的，是我篡改了耶稣的比喻。这个录音应该很清楚啊，是我篡改了耶稣的比喻。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到底怎么说的好吗？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开始，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才是耶稣所说的哈。那么这个比喻从这个人欠债没有能力还债，讲到这个他的这个主人免了他的债，你知道他也，但是他却不愿意去免了别人欠他的债，再回头讲到他仍然要为他所欠的债来还清。但是耶稣说这个比喻的原因以及这个比喻的总结都指出来呢，这里的债是指别人得罪你或者是伤害你的事情，而免了人的债是指你饶恕那得罪你的人或伤害你的人。这个比喻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说，这是一个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是要我们能够饶恕弟兄，并且如果我们要避免伤害自己那种严重的后果的话，我们必须要饶恕人。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明白到底什么是饶恕啊？我们必须明白到底什么是饶恕，以及如何去饶恕人。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给了我们不少的线索，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饶恕。那么真正的饶恕是不再要求得罪你的人赔偿你受到的损失，而是自己愿意承受后果，放弃自己得个公道的权利，情愿自己蒙受损失，不要求自己受到的伤害得到完全的补偿，并且不再使得罪你的事件成为你和那得罪你的人之间的隔离。真正的饶恕是不再要求得罪你的人赔偿你受到的损失，就像这个主人不再要求这个仆人赔偿这1000万银子，而是自己愿意承受后果，这个主人自己承受了这个损失，他这个主人放弃了自己得个公道的权利，他可以把他交给掌刑的人要他还清，但是他情愿自己承受这个损失，他不要求自己得到的伤害能够得到完全的补偿，并且他把他释放了，他不再把他给关起来，就是不就使得不再他不再使得这个得罪他的事件成为这个主人和这个仆人之间的一个隔离，这就是饶恕。因为在第27节里面，你们说到说这个仆人动了，这个仆人的主人呢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在这个地方，这个主人有三个行动，一个就是动了慈心。那所谓动慈心，就是用换一句话说，就是将心比心啊，就是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这个立场上面，就设身处地的去与人认同，把自己的心放在他人的身上，在他的处境里面，将心比心的去产生一些同情心、同理心。并且因为有这个同情跟同理心而产生一个愿意去采取行动去帮助他，或者是解决他的困难，救他脱离困境的这种的一种心态，这是慈心。这就是耶稣基督看见我们这些流离失所的罪人他所动的慈心。他知道我们救不了自己，他知道我们跟神的这恩是原来是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人，但他动了慈心，他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知道我们无可救药，他来救我们，就是将心比心。我们向得罪我们的人动慈心，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跟那个得罪我们的人其实也一样。如果在一个完全相同的处境中间，我很有可能会做出来跟他一样的行为，这就是动慈心。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就动了这样的慈心，就免了他的债。这个地方这个债哈，1000万银子啊，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按照原文的这个数量单位呢，把它翻译成6000万银币。这1000万银子是相当于6000万个银币。当时普通人一天的工资就是1000银子，就是1个银币。也就是说，这个仆人欠的是6000万天的工资啊。那6000万天的工资，如果他365天每天都做工的话，他要做多少年啊？做16万4383年的工，他才能够还清这笔债。 那换句话说，这个债是他永远没有办法偿还的债。这是一个用个夸张的说法说明说，这个债是没有办法计算，没有办法去衡量，没有办法去偿还的一笔债。也可以说，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所造成的伤害，或者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所造成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对不对？是没有办法用数字能够拿得出来的。当人得罪你我的时候，就是在你我的身上造成一种损失，物质上的损失，名誉上的损失，人际和谐关系上的损失，精神损失，心灵上的损失，都种种各式样损失，这些损失就形同一种债。在这个比喻里面，这种伤害所带来的损失就是一种债务。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就是不肯让，就是不肯把这个债放下来，就是要对方来什么，要对方还债。不肯饶恕就是坚持得罪我的人必须还这个债，我用各样的方法去要求他还债。如果是有实物上的这个这些损伤，我可以要他赔钱，我可以要他赔货，我可以用有实物上的东西，法律上的刑责我可以要求他去负担，社会上的制裁我可以要求他来负责，教会中间如果有纪律的行动，我可以要在教会中间来要求教会的参与。但是我还可以用其他很多方法去要他还债啊，我可以故意给他脸色看啊，我可以冷落他啊，我可以故意的跟他保持距离啊，故意的跟他刁难，看着他遭到不幸的时候就幸灾乐祸，甚至于落井下石，觉得他罪有应得。那这种心态都是我们要这个得罪我们的人来偿还他欠我们的债。但真正的饶恕就是不再要求得罪你的人去赔偿你我受到的损失，而是自己愿意承受这个后果，放弃自己去得一个公道的权利，不坚持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要得到完全的补偿，而情愿自己去承受损失。而且不但是这样子，你把这个人释放了，把他释放了，意思就是说你不再使这个他得罪你的这个事件呢，成为你跟他们之间的一个隔离，成为一个隔阂。神在以赛亚书的这个先知里的这个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涂抹我们的罪过，他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罪过在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赦免的时候，神就不再去纪念他了，被涂抹掉了。我们的罪虽然如朱红，但是却什么变成洁白如雪一样，神就不再去纪念他了。我们饶恕不代表我们可以忘记哈。饶恕并不是我们就把这个错事情给忘记了，不会的。人伤害了我们的事情，我们永远会记得，永远会记得。饶恕并不表示说伤害我们那件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或者说那件事情消失了。饶恕并不表示说伤害所造成的后果不存在了，仍然在那里。但是饶恕是说我选择不再去纪念它，我选择不再去把它翻出来，不再翻旧账，我选择不再去不断的拿出来重新去体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当我们不肯饶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有很多的怨恨，有很多的不平啊。当我们不断的去体验这种不平跟愤怒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得到一种满足感的，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不肯饶恕人，是因为从这个体验这种的愤怒中间，我们反而会得到的满足感。为什么？因为他得罪了我，我比他好，道义上我的水准比他高，在道义的地位上面我高他一等，所以我有一个正义感，我反而因着我不肯饶恕而得着力量。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不肯饶恕人，在这里就是我们不肯把这个债放下来。那么如果我们明白饶恕的意思是在这样的话，那我们如何去饶恕人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的线索就是说，我们能够饶恕人只能说从什么，只能从体验主饶恕我们的感恩中间去得到力量，从心里面刻意的放下他人对我们的冒犯。这个主人怎么呢？这个主人动了慈心，他连续他的同伴， 然后这个他对我们，他这个耶稣基督讲的是我们人 要从心里面去饶恕我们的弟兄。这个慈心，这个连续，是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去饶恕人的一个动力。只有主的慈心怜悯才是我们能够饶恕人的唯一的一个动力的来源。靠着我们自己，我必须承认我们可能做不到。我们或许有一些道德的修为，我们或许有一些修身养性的方法，使得我们可以在对人对去面对对人对我们的冒犯上，也许我们有一些比较平和的一些修为，但是要从心里面真真正正的放下来，真正的不再以这个冒犯作为他对我的一个债务来看待的话，只有靠着我们从耶稣基督所得到的所领受的这个慈心怜悯里面才能够得到力量。那么这个仆人不，这个不肯饶恕他同伴的这个仆人，他虽然享受了这个主人饶恕他的好处，但他的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领受了主人饶恕他的心意，他并没有真真正正的向他的主人这个对他的饶恕敞开他的心，他没有真正的明白并且体会被他的主人宽恕的那种的意义跟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当我们还继续不肯去饶恕人的话，或许我们的心还没有完全的向神的饶恕敞开来，或许我们的心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或体会到被神饶恕，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宽恕的这个意义跟他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在神饶恕我们宽恕我们的慈心跟连续里面有深层的这个体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心里面去饶恕人。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到心啊，不是指到我们的情感，也不是指到我们的情绪，心是指到我们的意志上的选择。所以即使是我情感上我还没有感觉到说我要饶恕这个人，但是我意志上我可以选择去饶恕这个人。我意志上之所以可以选择，是因为我已经体会到了我是怎么样蒙受了神的连续，我怎么样领受了神的饶恕。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说这比喻的时候，他是回答彼得一个问题。这彼得是什么问？一开始的时候彼得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饶恕七次可以吗？那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饶恕人要 up to 490次，是不是？就是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要饶恕人要饶恕到第490次，第491次就可以不饶恕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70个7是代表什么呢？7跟10是两个完全的数字，两个完全的数字相乘然后再乘一个七，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饶恕是有完完全全的，是彻底的，是不停止的，没有限度的。这是一种心态，这不是一种 计算去衡量得失的数量的问题，这是一种心态。耶稣绝对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达到490次的饶恕你就达到一个完全的标准，而是说你问这个问题饶恕几次，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说我应该爱我的妻子多少次一样，对不对？没有意义嘛。也就是说70乘上7，这三个这两个完全的数字相乘再相乘，还就是我们要彻底的完全的没有限度的去完完全全的去饶恕，而且从心里面，我在说心，在圣经里面非常强调的不是我们情感跟情绪的所在之处，而是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选择所在之处。换句话说，从心里面饶恕不是说我们的嘴巴上跟口头上外表的这个行动而已，而是从心里面诚心的一个选择。我的感情上我的情绪上或许还没有到我愿意去饶恕这个人的地步，没有错，我仍然愤怒，我仍然心里面非常的不平， 但是我的意志上面，因着我明白主饶恕了我，我可以选择去把我所受到的伤害放下来，不以我所受到的伤害作为一个向他讨债的一个原因。我愿意自己承担这个过犯。我必须承认哈，饶恕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常，而且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使得我们很难去饶恕人。有些原因是出于这个得罪我们的人的身上，有些原因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出自我们自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受到伤害之后，我们有这种愤怒的感受感情，对不对？而且这个愤怒的感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会出现的。即使我们决定了我们要饶恕，这个愤怒的这个感情还是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不要再去纪念，我们要尽量的 要提醒自己不要再去纪念这是什么我们所受到的伤害。因为一旦我们再去回想，一旦是把过去受到伤害挖出来的时候，那种愤怒的感情就会出现，那种不埋怨，那种不平的情绪就会吞吃我们。这是人的，这就是我们的 人的这个性情，就是这样子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而且如果说真的，真正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旁边第三者可以帮助你吗？再亲的人可以帮助你心里面所受到伤害吗？没有错，社会上有社会的责任，法律有法律的刑责，教会有教会的纪律，有一些犯错的伤害的他有必要负的责任，那是应该的。但是你心里所受到伤害，你心里的伤害所造成的债务，可以真的是有第三个人来帮助你去把它还清吗？没有办法，只有我们自己啊，只有我们自己心里面选择去把这个债务放下来，否则这个债务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侵蚀我们的心灵，只有会越来越更深的伤害我们自己。上个星期在德州被教会里面的枪杀案，同时大家知道吗，在 Fresno 也有一个枪杀案。在 Fresno 同一个上个礼拜天的早上，两个教会的枪杀案，在教会中间发生的枪杀案。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这两个枪杀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家暴。共同的原因都是家暴。上几天以前我看了一个报道啊，是这个有一个专门研究教会安全的一个专家，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分析过去很多年以来在教会中间发生这种暴力事件引起丧命的这种的事件，他去分析这些事件里面呢，他发现基本上有三个原因会造成教会中间暴力以至于丧命的这个事件。第一个原因就是家暴，第二个原因是个人之间的冲突，第三个原因是抢劫。这三个原因是在过去很多年以来在教会中间产生暴力引起人丧命的主要的原因。第一大原因是家暴。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是在家庭中间是施暴者，我更不希望有任何人在家庭中间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万一我们中间有人是这样的受害者，我刚才说过了，法律有法律的刑责，社会有社会的制裁，教会有教会的纪律，该做的是要做，也应该做，但是最至至终这种的伤害在你这个受害人来讲，你唯一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他，真的解决他的，真的不让这些伤害成为一个永远的伤害的，就是刻意的去选择去放下。就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比喻里面所学到这个，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你可以选择说，你确确实实做了伤害我的事情，你确确实实说了伤害我的话，我虽然没有办法忘记，我虽然仍然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决定 我决意不让这个伤害继续去伤害我，我选择不在我的心中坚持要你去还这个债，我让神来替我伸冤。至终啊，在法律的制裁、社会的制裁跟教会的纪律之外，至终也只有这条路才是圣经里面指出来的一个可行的路。我们可以去接受很多的心理治疗、心灵治疗，可以去接受很多的辅导，但是至终能够帮助我们吗？最直接的帮助、最能够帮助我们的，依然是回到主的慈心连续，因为主的慈心连续才是我们能够饶恕人的唯一的一个动力，唯一的能够帮助我们在意志上做这样的抉择的事情。正如我刚刚开始翻转过来讲了这个比喻一样，这个主人的慈心、他的连续应该成为这个仆人的动机跟一种动力，使得他也愿意去免去他同伴所欠的债。或许我们不肯赦免人的时候，是因为自己还不完全懂得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有多大，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否仍然缺乏感恩的心。一千万银子其实就是你我代表你我所欠神的嘛，这个数字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办法计算，是也表示我们得罪神、得罪人、我们亏欠主的债是没有办法计算的，也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偿还的。然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饶恕，正是神他无比的爱一个最完全的表现。神完完全全的饶恕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属神的人跟世上不属神的人之间，在这一方面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的行为或我们的道德行为或许不一定比世上的人好，我们的善行、我们所做的善事也不见得比世上的 不属神的人做得多，但是在饶恕这个事情上面，只有属神的人可以做得到，因为只有我们才曾经领受过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我们的怜悯跟慈心，我们只有我们才有这种源头，可以从使得我们从心里面愿意去选择去饶恕，这是世人所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源头。也就是保罗他为什么要对以弗所的教会如此说，他说我们兄弟之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呢？这是主一个主耶稣基督自己一个直接的命令，这是我们属于他的人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品德。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到最后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更深的伤害。那么什么是饶恕？真正的饶恕就是不再要求得罪你的人赔偿你受到的损失，而是自己愿意承受这个后果，放弃自己得个公道的权利，情愿自己去承受损失。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操练饶恕人，就更多的去体验主如何饶恕了我们，从我们这种实际上体验上使主饶恕我们的意义跟他所应该所带来影响中间，我们可以得到力量，我们可以得到动力，使得我们心里面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放下他人对我的冒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彻彻底底的与我们认同啊！他甚至代替我们以他的生命作为代价，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他在爱中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自由地活在他的恩典里面。这就是福音的大能。 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释放我们，能够释放我们不肯饶恕人的心，或者说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释放我们仍然在不能够饶恕而被这个愤怒被怨恨侵蚀的这种的监牢里面。无论你觉得有多么难去饶恕一个人，但是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更深的去体验去经历主的饶恕，我相信这个福音的大能一定能够使你能够从自己心中的监牢里面释放出来，一定使得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